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分享出埃及记十九章。以色列人出埃及两个月后，他们来到了西奈的旷野，在那里的山下安营，那个山就是神的圣山西奈山。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停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是一个月左右。在这期间，他们从神领受了十诫和律例典章，并在西奈山下建造了会幕。这也是神呼召摩西时所应许的，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的应验。今天的经文记述在这里，神要与以色列人立约，使他们成为属神的子民，并且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为此，耶和华神从山上呼唤摩西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神与以色列关系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包括立约的关系，都是以神对以色列的救赎为其前提的。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所表明的就是他对以色列人的拯救，从埃及为奴之家的伟大救赎。因为神这样的救赎，被救赎的以色列理当成为属神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讲述神的救恩之后所呼吁的那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十诫也是以神对以色列人的救赎为其前提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因为神这样救赎，才有紧接着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里说的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就是指神对以色列的伟大救赎，就是在埃及地显明的。因此无论在何时何种处境，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基础就是神的救赎之恩，就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所显明的。因此保罗的告白应该时常成为我们的告白，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手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不义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换句话说，因着神的救恩而来的感恩和赞美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底色，人生一切活动的基本心态，包括在逆境和苦难之中。其次，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确定为立约的关系，这立约关系要求以色列人听从神的话，遵守他的约，而这样的要求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前提，那也是以色列人在约中的责任，就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当尽的责任。在这段经文中，神清楚表明了，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到出埃及记24章，我们在那里发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与神立约，就是接受神对约中的要求而回应神的立约。出埃及记20章到23章的内容就是神向以色列的具体要求，就是他们约中的责任，其中包括十诫和律例典章。正像摩西在申命记中所重申的那样，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 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是耶和华又将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为业的地上遵行。救赎所表达的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厚重的恩典的话，那么立约所表达的是蒙神的救赎而活在恩典中的以色列人当尽的责任。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特别喜欢强调恩典，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这确实很重要，但往往忽略和忘记作为蒙救赎蒙恩者当尽的责任，这会使神在我们中间的见证受损。保罗说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又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作为蒙恩者，我们理当如此尽责任，也当为此祷告，寻求主的帮助，依靠圣灵的大能，为此舍己和放下向着世界的追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救赎我们的主对我们的要求。他也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意思就是说与恩典相称的就是爱的责任，就是与恩典相称的爱的责任，就是向神向人的责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第三，神救赎以色列人并与他们立约，神有他的特别的目的。神说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神救赎以色列并与他们立约的目的，其一是神透过救赎和立约与以色列建立特殊的关系，那关系就是以色列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子民在原文中为产业，贵重的产业，罕见的财富，这个在旧约中仅出现八次的希伯来字告诉我们以色列是神宝贵的产业，是在万族中特别被拣选归于神，并且做神宝贵产业的。因此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是极为特殊的关系，这和其他所有的民族与神的关系不一样。这种神与以色列关系的特殊性不但和其他民族的不同，在全地上就是属于神的普世上也是特殊的，而且是确定稳固和不变的关系。表达与神特殊关系的我的子民是立约用的特殊用语，只有在出埃及记六章五到七节中重复出现，但五经其他地方则没有出现过。到此我们可以真正理解诗篇的作者所唱的耶和华呀，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其二是神透过救赎和立约，神给以色列人赋予了特别的使命，那使命就是以色列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既是神救赎以色列的目的，也是神给他们的使命。这使命有两方面，做祭司的国度意味着以色列有着领万族到神面前的使命，为圣洁的国民则意味着神将以色列从万族中分别出来，成为他的见证。用今天教会常用的词汇来讲，这两方面的使命就是福音宣教使命及生命见证。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就是蒙救赎之恩典的我们，领受的其实就使命，就其实就是和当年的以色列在西奈山重生领受的相同。使徒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其中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就是一字不漏的引字，其实是一本来的。使徒约翰也在启示录中见证说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很明显新约时代的教会重组领受的就是和旧约的以色列在西奈山所领受的是相同的使命，其中福音使命为就或者宣教使命为要使万民做出的门徒，其中生命见证就是靠着圣灵活出基督的生命，以致见证神的美德。愿神怜悯我们并时常提醒我们， 我们是神在这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产业，我们被拣选的目的就是借着福音领地上的万族归向神，并借着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神晓谕以色列人的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在整本旧约圣经中最核心的话语之一，它是我们通常称为西奈之约的精要。这短短的三节经文表达神与以色列的关系，神就是神对以色列的救赎，神与以色列立约的要求，以及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和他们的使命。为此，这段话的开头和结尾，神三次叮嘱摩西告诉以色列家他的话，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圣经对此记载说，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陈明的原意是摩西把神所吩咐的摆在他们面前，就是将一切说明清楚。百姓的回应是非常积极和同心的，他们愿意遵守神的约。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当得到以色列人的回应后，神对摩西说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关乎摩西的，一个是关乎以色列人预备迎接神的。第一点，神要尊重摩西。圣经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这百姓的话奏给耶和华。在这里就是神在西奈山与以色列人立约，显出他荣耀同在时，神要给摩西特别的尊重。神要在密云中临到摩西那里，而且叫百姓听到神与摩西说话。也因为神如此特别的举动，以色列人可以永远信摩西了。也许良心软弱的人听到神说以色列人可以永远信摩西，就心里觉得，我们岂不是应该单单相信神吗？怎么会让以色列人信摩西呢？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后，他们因着神对摩西大大使用，已经信服摩西了。因为出埃及记4:31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西奈山上如此的尊重摩西呢？其意义在哪里呢？神的目的是为坚定借着摩西所传的他的话语，就是天地都废去，但其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的律法的神圣权威，所以神才给摩西如此的尊重。在同样的意义上，当年保罗的使徒权柄被质疑，他从神领受且传讲的福音真理受到假师傅的更改时，他为坚固福音真理竭力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也为使他不得不分享被提到第三层天上的经历。这样无论是神给摩西的尊重，还是给保罗的特殊经历，为的是坚立和捍卫神话语的权威。神的话语不是我们对这话语不是我们对圣经的讲解或者讲论，而是圣经本身的话语，即律法和福音。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神今天依然赐给他的仆人教会的领袖，为着他的工作时常兼顾他们，但这样的兼顾与以色列人可以永远信你了是很大不同的，对此我们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第二点呢，神要以色列人预备迎接神的降临。以色列人的预备包括自洁洗衣服，在善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自洁其中自洁的原文是分别为圣，保持圣洁，不但内心的洁净关乎圣洁，外在的卫生也是关乎圣洁的。洗衣服就是其中一例。为什么说外在的卫生也是关乎圣洁呢？旧约申命记23就有关外在卫生的圣洁条例。神是这样吩咐的，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便所作为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利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 免得他见你那里有误会就离开你。这律法的条例告诉我们，营也当圣洁，而营的圣洁就是在营外并辩说，并且辩后用尘土掩盖。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得知，神在旧约中对以色列人所要求的圣洁，不只是内心的洁净，也有外在的卫生，还包括在神降临的西乃山的四位定界限，叫山成圣。神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绳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这里必要致死在原文是连续两个死亡，就是死亡死亡，用石头打死和用箭射透也有类似的重复。这强调出凡圣山者必须处死。之所以如此严重，而且必须如此，是因为神降临西乃山，西乃山被神分别为圣，而成为了圣山，神的圣山，神的神圣领地。换句话说，这个西乃山成了神的神圣领地，因此呢，闯入西乃山就等于闯入神的领地，触犯神，因此必须得致死。在这一段，除了神所吩咐的以外，好像摩西自己加了一条，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不可亲近女人是指这两天不可有男女交合的事，就是性事。后来颁布的律例中就有与男女交合有关的洁净条例，是在利未记十五章里面。此外，在大卫生平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就是祭司给饥饿的大卫和跟从和他的跟从圣兵之前所说的，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为此，很多学者认为男亲近女可能使人在宗教礼仪上成为不洁净的，但以我看来，这更像是保罗所说的为专心祷告的缘故夫妻暂时分房的情况，为的是全身心的预备迎接神的再临降临。本章的最后一段描述的是第三天神降临西乃山的情景。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这一段可以说是出埃及记的高潮，在雷轰闪电和密云以及极大的脚声中，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以色列百姓都站在山下迎接神。这是神亲自向自己的百姓眼前降临，亲自的向他们显明他荣耀的同在，并让他们听到他亲自说话的声音。过去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是神大能的作为的话，这次在西乃山他们所经历的却是神自己亲自的同在。他们亲眼目睹神在荣耀中降临西乃他的圣山，亲耳听到了他自己向他们一条一条的颁布实践。他们是如此的蒙福，但又是那样的害怕。神与自己的百姓见面立约的这样的神圣而荣耀的时刻，慈爱的神他绝不愿意因他的圣洁而伤及一个百姓，因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摩西，叫百姓不可闯过来，也叫亲近他的祭司自洁。基督的十字架所显明的岂不是基督的十字架所显明的岂不是神这样的心，满足他这样的心意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更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不但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道成肉身，也可以说是重现了西乃山的荣耀的光景。神自己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使徒见证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此从此那句话就成就了，从来没有看见，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爱的独生子将他表明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愿神赐福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愿神接着他自己的话语丰丰满满的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赐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家庭，也赐福我们守望教会。阿们，阿们。